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，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领导微表情，员工读心术，职场达人不得不知道的开会秘诀，资深职场专家教你如何完美避开会议陷阱，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你的人脉存折里有多少积蓄？商务会议定位你的圈子，设计你的人脉。人脉是一个人通往财富成功的入场券。身在职场能否成功，不在于你知道什么，而在于你认识谁。而积累人脉的好地方就是会场，特别是一些商务会议。会场就是一个圈子场，由圈子优先掌握的机密信息，不仅会让你的同事朋友对你刮目相看，更有可能给你带来事业上的发展契机。你的人脉存折里有多少积蓄？在我的老同学中，小张算是出人头地的一个。小张25岁那年进入北京一家文化公司，从一名普通员工干到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他仅仅用了5年时间。一天，春风得意的他请同学吃饭，几个学历都比他高的同学问他如何在职场上一路高升的，升职的秘诀是什么？小张给他们的只有2个字：人脉。人在职场混，必须有丰富的人脉资源，信息与人脉都是一种竞争力。小张如此说道。如何积累丰富的人脉资源呢？借着酒劲儿，小张给我们透露了他的人脉拓展秘诀。人脉是需要设计的，要先定位一个圈子，进入一个圈子，然后不断扩大自己的圈子。我的第一个圈子是好同事圈子。进公司后，我从侧面了解到，一个同事是公司董事长的侄子，还有很多同事都是董事长的亲戚。我就设法与董事长的侄子套词，开会时坐在他身边，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他搭讪，会后呢，约他去吃饭，主动买单，如此几次，自然就熟络起来。礼尚往来，这哥们儿也时不时请我吃饭。有一次他过生日也叫上了我，参加他生日聚会的多是董事长的亲戚。通过生日聚会，我又结识了董事长的其他亲戚，慢慢的，我融入了董事长的亲戚圈。在维护这个圈子的同时，我也在设法融入其他圈子，比如参加公司的洽谈会时，主动找客户聊天，请他们吃饭，让客户对自己产生好感。那些对我有好感的客户不断介绍新朋友给我认识，慢慢的，我又融入了客户的朋友圈、同学圈。进入公司的第二年，董事长的侄子升任部门经理。有一次公司开中层管理人员会议，经理带我列席会议，董事长为会议主持人，议题是是否接一家公司的合作项目。开会时，董事长用质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但又没说。我能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这个人是圈外人吧，算了，还是让他待在这儿吧。会议快结束时，董事长谈及公司的人事调整，以及近期承接的或要承接的一些项目，其中有一个大的广告项目。我动用董事长的亲戚圈关系，成了这个广告项目的负责人，又凭借丰富的客户资源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项目，在公司崭露头角，让公司高层对我刮目相看。后来，我的部门经理升为副总经理，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部门经理，再后来又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，而且成为股东之一。尽管只拥有5%的股份，可每年都有100多万的分红。从一名学历不高的普通员工跻身公司高管层，小张可谓是职场上的一个传奇。 成就这个传奇的，除了小张自身努力拼搏，关键因素就是他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。人脉即朋友，即圈子，即财路。可以说，人脉圈子是一个人通往财富成功的入场券。100多年前，胡雪岩因为擅长经营人脉，从一个倒夜壶的小人物翻身成为清朝的红顶商人。很多人也想拥有一本雄厚的人脉存折，却苦无良方。其实积累人脉并不难。一，不要总是围着小圈转。感觉积累人脉难，你要审视一下自己，是否只是围着上司或同事转。如果是，那么你要另外建立一个人脉圈。二，多认识新朋友，不忘记老朋友。去参加会议是难得的结识新朋友的机会。聪明的上班族应该多开会，并设法结识其他部门或其他单位的与会者。比如你是销售人员，就要多参加一些商务洽谈会、晚会，多认识客户，成为他们圈子的人。结识新朋友的同时，也要维护好原来的人际关系，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三，抓住难得的机会，要珍惜陪上司、老板、同事开会和出差的机会，见缝插针地与他们聊天，这是强化你人脉的绝佳良机，一定要抓住。四，自己强大，吸引人脉。人都喜欢与能力强的人做朋友，你的能力越强，在圈子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越高，别人就愿意主动与你交往。所以要想有丰富的人脉资源，必须不断提升自己，让自己越来越强大，吸引他人，否则你就算进入了圈子也待不长久。五，滚雪球策略。进入一个圈子，就一定要精心策划，维系好你的关系，继续拓展，让你朋友的朋友、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都成为你的朋友，雪球越滚越大，你的财路也就越来越广。跟资深人士必学的那些人脉设计术。小陈是北京一家地产公司的销售员，也是一名有着丰富人脉的销售员。他的朋友很多，形形色色，既有寻常百姓，又有商界精英，也有一些高官达人。他融入的圈子也很多，既有同事圈子，也有同行圈子，还有一些老客户介绍的圈子。关系就是润滑剂，关系就是效率。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，他总能完成公司交给他的销售任务。最近，公司新进了一批销售员，人事部经理召集会议，对新人进行培训，并让小陈在会上发言，给新人传授如何拓展人脉关系。小陈是这样说的：作为销售员，要想积累人脉，没什么秘诀可言。一是想结识他人的欲望，如果没有欲望，自然就不会迈出第一步。二是要多参加一些商务会议、招待会、洽谈会之类的，在这些会议中你会遇到一些重要客户。三是不要错过一些会议后的饭局、酒会、晚宴，你可以借此与重要人物拉近距离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参加什么样的会议，在什么样的场合，要善于设计自己的人脉与圈子，精通一些技巧。那么，如何设计自己的人脉与圈子呢？有新人问。小陈看了一眼那个新人，娓娓道来：作为销售员，我们的工作无非找客户，要实现这个目的，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方向与目标，然后与客户建立关系。关系是第一位的，比产品和服务本身都要重要。有人说，客户就那么几个人，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。可是换一个思路，你就会发现，客户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和关联。每个客户都有自己的人脉圈子，关键看你是否能让客户介绍他的那个圈子给你。 会后第二天，小陈带新人们去参加了一个商务会议，现场教学。他在这个会议上是怎么做的呢？一、提前入场，在众人面前亮相，交换名片。对于很多商务人士来说，参加洽谈会、展览会等商务会议，提前到现场就给自己提供了结识更多陌生人的机会。深谙此道的小陈，那天带新人们提前半个小时进入会场，遇到认识的人，他面带微笑，热情地与人打招呼，不认识的人，他主动上前搭讪，介绍自己的名字，递上名片。二、提前了解哪些重要人物参会。在会场上，不要花太多时间跟熟悉的人在一起，而要用更多的时间结识那些不认识的人，了解哪些重要人物会来参加会议，这样与他们搭讪时就能轻松叫出他们的名字，减少他们对你的陌生感。三、会场积极发言，让别人记住他。在会场上，你想让别人记住你吗？那么你要记住，在会场积极发言，就是让别人记住你的最佳方式。开会过程中，当会议主持人问谁有话说时，小陈站起来主动发言。他的发言模式是，先感谢主持人给自己发言的平台，然后谈下自己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则是对其他发言人的补充与完善，甚至有所创新。这就给所有开会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四、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主动与重要人物搭讪。对于有心人，开会的间隙是个天赐的交流机会，绝对不能放过。这天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一些人走向重要人物，小陈也挤进人群与重要人物打招呼。打招呼时，小陈先说某总好，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某某公司的陈小亮，然后拍一下马屁，如您刚才讲的如何开发新客户的经验，让我受益匪浅啊。每当陈小亮如此夸奖老总时，这些老总都面带微笑。五、借饭局与大客户拉近距离。由于会议要开一天，所以会议主办方中午在一家酒店设了饭局。就餐时，饭桌没有设固定座位，陈小亮就一屁股坐在了一个潜在大客户身边。不过他与客户交谈时只谈自己做销售员的体会。之所以这样做，他是想与对方熟悉后慢慢再说，不是现在就让客户帮自己一把。所谓放长线钓大鱼，不急在一时，只要跟客户拉上了关系，那就不怕以后没机会。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客户也是人，会累会烦，也不想一天24小时都谈工作。所以就算你要搭讪，想跟客户合作，也要看时机，不要挑客户想休息放松的时候谈生意，惹人生厌，惹人生厌自然就不会有后续。会场是一个拓展人脉圈子的好地方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会场上如鱼得水，特别是一些职场新人。如果想在会场上积累人脉，需要多向资深人士学习。会场上，不论在会议开始之前或会中休息时，应该学会见缝插针，与别人主动搭讪套词。发言是让别人记住你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之一，如果有发言机会，一定不要错过。会议开的时间长，如果中间有饭局或开会后聚餐，一定要设法借机与重要人物拉近距离。
力量来自梦想，成功源于坚持，思想决定高度，心态改变人生。顶级智慧领先一步，思想创造价值。
小名片大招牌，善用名片，你就是会场达人。老黄是南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 他不仅是事务所的顶梁柱，在业内也鼎鼎有名。最近在上海有一个行业交流会，公司派老黄与同事小郑去参会。临行前，主任语重心长地对小郑说：“老黄可是会议达人，你这次跟他去一定要多学习。”其实即使主任不叮嘱自己，小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这个会议的。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会议开始了。那天老黄带着小郑提前到了会场。小郑发现老黄只要遇到不认识的人，就会主动上前问好，递给人家名片。在递名片的时候，他非常礼貌地对人家说：“您好，我是黄强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对方接过名片后，通常会向黄强递上自己的名片。此时黄强会毕恭毕敬地接过人家的名片，对人家说谢谢。让小郑不解的是，老黄不仅把名片给那些重要人物，还给普通的与会人员。看小郑一脸狐疑，老黄笑呵呵地道：“给他人名片就像农民在播种，种子播得越多，收获就越大。”听老黄如此说，小郑露出原来如此的表情，马上有样学样给与会者来了个天女散花。慢慢的，小郑手上也多了很多别人递来的名片。这次开会，小郑与好多人互换了名片。原以为回到公司后，很多人会主动联系他，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老黄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，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却是一片死寂。见此，他再一次请教老黄。老黄告诉他：“其实你理解错了，给我打电话的多是正常的业务沟通，这次新结识的人打来电话的并不多。虽然我在会上收了很多名片，但要想借开会结识更多朋友，就要做足会下功夫。开会后好好整理一下这些名片，主动联系人家，而不是等着人家联系你。我建议你照我说的去试试看，千万不要坐等人家给你打电话。”经常参加会议，免不了要与他人交换名片。对于如何交换名片，很多人耳熟能详。给他人递名片时，一定要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指名片两角，让文字正面朝向对方。接名片时要用双手接，并认真看一遍上面的内容。如果接下来与对方聊天，不要将名片收起来，而是将名片放在桌子上，并保证不被其他东西压住。但提及如何管理名片，很多人可能一头雾水。一大堆名片就那样躺在抽屉里，等于作废。刘经理是上海一家猎头公司人事部的经理，是一位擅长管理名片的会场达人，他有着丰富的名片管理经验。他认为管理名片可以按照下面的流程来做，效果很不错。第一步，回忆。商务会议结束后，要回忆一下你刚刚认识的重要人物，记住他的姓名、企业、职务等重要信息。第二步，名片整理。对收集的名片进行分类管理，你可以按地域分类，比如按省份、城市，也可以按行业分类，还可以按人脉资源的性质分类，比如客户、专家、同行等。第三步，保存。将名片上的相关信息，加上你观察到对方的特长、爱好等关键信息，在电脑中设一个文档，为自己建一个人脉数据库。这个数据库的人都是你的人脉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。建人脉数据库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经常打开你的人脉数据库进行整理，比如按照籍贯、爱好、公司进行排序分类。你可以据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组织一场聚会。另外，建数据库还可以防止因为名片丢失而与对方失去联系。有了这个数据库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第四步，与名片主人建立联系。 开完会几天后，主动打个电话或发个电子邮件，向对方表示很高兴认识对方，或者适当赞美对方的某个方面，或者回应你们愉快的聚会细节，或向对方表示希望有机会合作，从而让对方加深对你的印象和了解。以后只要有时间，你可以用电话、电子邮件、QQ、MSN 等多与对方联系。对方生日的时候送个小礼物给他，结婚的时候去随个份子，生病的时候拎着水果去看一下。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再冷漠的人，只要你长时间联系他，他也会拿你当朋友的。第五步，定期对名片进行清理。作为商务人员，参加的商务会议越多，收集的名片就越多，这就需要定期清理，没必要保存的名片可以扔掉。什么样的名片保存，什么样的名片扔掉，通常可根据关联性、重要性、长期互动与使用几率、数据的完整性，将名片分成三大类。第一类，是需要长期保留的重要名片。第二类，是暂时保留的名片。第三类，是确定要立即销毁或扔掉的名片。别小看会场上随意说话的人。老王在上海某杂志社工作，是一个资深编辑。上个月编辑部来了一个新人，这小伙子姓温，研究生学历，长得一副敦厚的样子。小温进杂志社一个多月，工作积极性很强，但为人处事方面却欠缺火候，甚至有些不懂人情世故。一次编辑部开会，老王看他在玩手机，就好意提醒他：小温啊，开会前还是把手机关了的好。没想到小温却生硬地回了老王一句：小马不是也在玩手机，还随意说话，你怎么不去提醒他？你……老王本是好意，却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，一时间老王无语了，决定再也不管这年轻人的事。这天主任召集大家开一个选题讨论会，小温又玩手机。由于上一期的杂志一个编辑不小心将卷首语的作者名字搞错了，害得主任被总编狠狠批评，主任心里正不爽呢。偏偏小温不识相地玩手机，正让主任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于是就在会场上对小温点名批评，并给予降薪处分。一听要给自己处分，小温不服气地争论道：小马开会玩手机，搞小动作，经常与他人聊天，为什么你不批评他？我玩手机你却降薪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不用降薪，我现在就辞职。小温一气之下就辞了职，不过离开公司前，他请老王出去吃了顿饭，席间老王推心置腹地对小温说：小温，以后到新单位别再犯二了。老王，我怎么犯二了？你最犯二的事就是职场定位错误，把自己与小马相提并论，你这样是小瞧了他，抬高了自己。人家什么来头，总编都不敢招惹，主任又怎么敢招惹他？他心里再不爽也没那个胆儿，而你就不同了，主任心里不爽，你又撞到枪口上，不拿你开刀才怪呢。作为一个频繁出入各类会议的人，我曾经在一个级别较高的会议中遇到一个十分不讲规则的人。那次会议要求所有参会人员提前15分钟进场，但那人却迟到了10分钟。不仅如此，进会场后没多久，他就开始打电话，而且仿佛怕对方听不清，声音非常大。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以为在自家后院呢？这么大声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听他没完没了的打电话，我心里气不过，但还是保持了沉默。以我的经验看，这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，肯定有原因的。一，他可能是上级主管单位的人，这种人可能是上级主管单位的人，因此其他与会者就当他说话是空气好了。二，他也许是领导， 开会时，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坐到主席台上去，也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喜欢向前坐。万一哪个领导坐在会议室后面打电话，而你去制止他，那不是当众不给领导面子吗？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《职场心理学成长读本》，开会是门技术活，作者简宁，播讲赵东，感谢收听。